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但人们喜欢大的永远都不变。大家好，我是黄老师。这一次呢是好好活着的黄老师这个 podcast 呢第50回的更新了。其实也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来到这里，好，就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也请大家这个继续支持下去了。本来呢我在想说这个第50回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棒的题目可以来讲一下，但是呢完美主义其实就是生产力的大敌了，我想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点了解才对了，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呢，那现在也知道了，那你越想要做好呢就越做不出来，所以呢最好什么事情呢还是平常心就好了。那对于这个 podcast 的更新呢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嘛，反正平常就是拉塞而已嘛，那呢也不用想说哎呀都已经50回了，那我今天来努力拉一个大赛好了，其实没必要了。不过话虽然这么说呢，大家看一下这集的标题应该还是有感受到一些特别之处了，就是大智慧大礼包大放送，哇塞，这个语言的层层叠上去，如果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话呢，可能你的语言能力是有点低落了，不过那也没关系，只要好好努力呢人生就这样了。好，那为什么说有大智慧大放送呢？就是其实我就有一些这个小小的题目呢平常会记下来，但是不竟然有什么发展。好，那我想说如果说我现在没有一个这个发展完整的题目，那也没什么这个心情想要去搞一个出来的话呢，不如我就一次多讲几个好了。好，那么如果大家听了以后有什么觉得有兴趣的，希望老师可以多发展一点点内容的，你可以在留言告诉我。好，那说到这个留言呢，上一次有收到一个留言是关于这个第42回读外文系能够获得的技能和捐谈一点这个ChatGPT 的这一集。好，那就是我们的系友 Nana 来留言，很感谢。好，那他是说分享一个跨领域的感受啦，就他硕士去读这资工所，那他觉得自己读 paper 的速度还有理解力呢其实是比同一届的还要好的。那在大学的作文课要做一些逻辑思考的训练啊，起承转合等等的，那其实跟他的这个研究所 advisor 一直强调的说写好论文就是说好故事的这一点呢是蛮像的，只是说呢在实践上那资工人的硕士论文呢会用程式和实验数据去表达，那骨架其实是一样的。那非常感谢这个回应，那因为其实呢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是人生阶段的问题，但我这样讲可能跟这娜娜本来讲的这个方向不尽相同啦，那反正我做一点延伸，就是你到什么阶段呢你就比较容易了解某一些事情，那还没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比较难，但也可能你到某个阶段呢你也不尽然了解，那你就比较差的那一种，哎呀干嘛又骂人，今天一直骂人真开心。然后呢还有就是上一集的这个更新呢就谈到这开学的时候谈的这个 ChatGPT， 然后推出之后呢得到一个赞助，那这个留言是说呢感恩赞叹老师搬出好吃牛肉面，非常感谢这一位匿名的这个赞助者了。然后呢没想到我这一集在最后面讲这个牛肉面这么有共鸣，就是在留言里面出现了。还有就是黄大嫂听完之后呢也跟我说就是她很想要吃牛肉面，所以我们后来也就吃了牛肉面了。好，那这两个留言呢给我的感想就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这两个都是跟 ChatGPT 有点相关的，看来我应该就是要再多谈一点，就是对啊说不定就可以增加100万个听众， Who knows。 好，然后第二个感想呢就是如果有什么餐厅还是店家你想要做业配的，真的是可以来找我。你看如果我连讲这个 ChatGPT 都可以卖牛肉面了，我相信不管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产品我推广效果应该都很好才对了。好的，那么感谢赞助，其实有留言回应啊有这些肯定等等的确是有提升更新的动力了。那么今天就开始本日主题了，就是大智慧大放松这部分。那主要是分成三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最近人生的一些心得杂谈，说穿了还是在拉塞了。那第二部分呢是要想要聊一下这个完美主义的这个主题，其实我以前就想要做一个系列，但因为已经太久以前了所以根本就一直把它丢着，那最近又有一些机缘又在想到这个话题。那第三部分呢就提醒大家说要怎么样好好活着了。 那先来讲一下这个人生的心得的杂谈。我最近人生有一个感觉，就是新的变化，就是我可以接受重复了。本来我是非常讨厌重复这回事，因为就是一样的话，然后一直冒出来。哦，我讲不是重复做什么事了，那是 nothing。但我特别在这里指的是说讲一样的话的这种重复。哈，本来我是非常讨厌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如果一直讲一样的话，其实就表示你的人生没什么长进嘛。那我不想要成为没有长进的人啊。好，所以我本人也不喜欢重复。在我当然也不喜欢听到别人讲重复的话啦。我想应该也没什么人喜欢吧。啊，因为你就听过了嘛。如果一个人跟你讲一样的话，然后一直讲一直讲，每次都讲一样的话，你感觉一定不舒服的啊！你就想说，啊，你先搞到增效呀，这个先前就讲过了，干嘛又讲一次？那你是忘记有跟我讲过吗 ？Seriously， 就是所以我们先前发生了这个动啊，不是动画，抱歉，这个对话这么不重要吗？就连内容你都忘记了，或者是说，其实你记得有讲过，但是你又觉得我好像没听懂，要再跟我讲一次吗？或者就觉得讲说啊，我管你有没有听懂，反正我现在就是在讲，又跟你讲一次吗？那不管怎么样，听到这种重复内容的人，他一定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的嘛。好，那所以这两个面向，那因为我很讨厌重复呢，所以当我不得已需要重复讲到讲过的话的时候呢，那我可能就会跟这个聊天的对象说，哎，这个我应该先前什么什么时候有讲过了，那现在不得已我们还是得重复一下，然后才有办法继续讲得下去等等。有时候对方会记得，有时候对方不记得，反正不管，就是哎，我会做一个标示或一个标志，就说明说啊，这其实是重复有讲过的内容。不过呢，现在我就觉得说，哎，算了啦，重复也没关系了，因为有的东西它如果是好的内容，它就值得一提再提嘛。那你自己觉得重复讲很多遍，但是有的时候听的人可能第一次吸收不尽多，第二次再听到做个提醒也行。但不过这种状况就不要重复500次就是了，一两次我觉得也罢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其实刚刚讲重要的或者好的内容呢，也不是只有一个人讲，其实很多人都会讲，那么这其实也算是一种重复嘛。那就是这种东西，好吧，那他就值得说嘛。那值得说的话，不管是我讲别人讲，或我自己讲50遍别人讲200遍，那反正呢就也就算了，这好像就是一个生命的常态。那我就比较能够去接受这件事情。那一方面呢是当然是人生当中的一些经验加起来，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一次呢特别有感，就是说哎，我这学期和这个叶秉成老师还有业界的刘冠莹小姐呢一起合开了一个人文大道通的这个课程。那我们就会请业界讲师来，然后已经进行了几周了，所以有好几位讲师了。其实我真的觉得学习很多，听到都还蛮开心的，就是打开我的视野的这个感觉。因为业界跟学界就是很不一样嘛。不过这个题外话，那总之呢就我常觉得说讲者讲的话其实我蛮常都讲过的，但不是说完全一样了。那他们有不一样的内容等等，但是你考虑到谈话的精神上，或者说告诉同学们怎么样面对世界啊等等的这一些，这其实我都常讲到，或几年来我都一直都跟学生都是这样子讲的。但是呢换个人讲效果也不一样啊，或者说不同情境下讲也不一样啊，或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讲这个类同的主题或者重要的精神，效果也不一样啊。好，所以重复好像也没关系嘛，那也不会说，或者是说重复以后然后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我觉得也好了。总之反正 我对这件事情现在就没那么负面了。那另外一个其实有点相关，就是说哎呀，看到好多这个业界的讲师，然后他们来讲了各式各样的分享以后，就觉得很感慨的一点就是说老师的身份跟讲师的身份，就是偶尔来上一次课两次课的这种讲师呢，还是不大一样的。因为和学生相处的机制也不大相同嘛，我们在学校里的老师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跟学生分享，例如说一学期就十几周就下去了。那这种讲师呢，他可以来分享一次都已经很难得了，非常的感谢他们。那但是在不同的这个相处方式下面呢，那么所以要达到的目标或者可以进行的方式都会很不一样。那我就记得这个我们有请到这个Howard 谢正豪来跟大家这个分享的时候，他一开头就问大家说，哎，你们真的那么怕找不到工作？然后大家就 开心就笑了嘛，哈，就被弄了，但是就笑了一下。但我就想说，如果是学校老师这样讲的话呢，同学可能笑得出来就没那么多了，然后呢，可能会对老师有意见，觉得老师讲话难听的，还是戳人家痛点的什么等等的呢，就应该会更多一点。可能只是我个人比较这个悲观的想象啦，但我觉得极可能的，毕竟我也不是第一天在学校混了，就老师就没办法那么鸡歪，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这个话讲那么白啊，问题是这个跟你想要达到的效果或你扮演的角色等等的不竟然这么相合，所以其实我想很多老师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就眼前就有个学生，你就是听他讲，或者是觉得他脑子不清楚，很想把他抓过来摇一摇，或者很想给他扇脆配把他打醒，但你就不能这样做，然后你就会稍微忍一下，然后把这个澎湃的情绪在脑中消化一下好了，然后还是好声好气的用人话呢，把你想要传达的意思传达出来。对啊，那就是为了要做我们的工作，要把我们工作上，我们认定的目标啊，把它做好的话，其实是会有，我觉得对于老师的本心嘛，造成某一种限制了哈。我不晓得啊，不过所以就当然这个在校园里面走动啊、讲话等等哈，都是要小心的。就是一方面当然是不要给自己的麻烦，然后不要给学校的麻烦。再来呢，就是跟学生相处的话，就是不是说学生玻璃心啊等等，我讲的不是那回事哦，就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相处沟通的方式，然后才能够把你的工作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了哈。好。那如果大家想要听老师讲一些这个比较这个直白的哈，就是关麦以后才会有的，那你就跟我混熟一点嘛，或者你毕业再找我，我就会跟你讲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哈，埋下伏笔。好的 ，anyway， 那刚才那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觉得也可以稍微想到，就是好比说学生常常就会很焦虑嘛，因为刚才这个例子也是，你们真的那么怕找不到工作，这也是一种对未来的焦虑嘛，哈。那焦虑其实就是青春的常态啦，所以这也是我另外一个心得，就是说有觉得老师真的讲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就是因为你现在讲呢，那听话的对方、通常就是学生了哈，也是听不懂的，他听见了但是他听不懂，听见跟听懂他其实就是两回事，因为听懂了除了耳朵要管用或者要识字、要能够了解这个语言以外呢，其实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那有些时候同学可能不见得具备了解这种东西的，蛮常就是生命经验的哈，所以呢刚才说很多也是没有用，但这并不说 不是说那老师以后就不要再多废话了，我觉得把这个叫做废话也不大对啊，但是呢其实作用好像稍微有限是没错了哈，我们先不要做太多区分啦，我觉得就是说话有带到善尽一个嘴炮的责任，这也是老师的责任啊，那么你话讲完以后呢，有的学生呢可能就会因为这你讲的话很快的就产生一些改变，也是有碰到啊，那有的学生呢可能就是你讲到烂了，然后他也都听懂，对、老师你说的很好的，然后他依然顾我，为什么没有什么改变啊，那你就发现你讲的都是一样的话嘛，那为什么对有一些人可以产生作用或者比较快的产生作用，对有一些人却没有呢，好，那说到底就是看学生个人造化，就这样子哈，以及呢就是经验其实是最好的老师啦，那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的系友 Nana， 他如果在大学阶段没有不同的经验的话，他讲不出这样的这个比较的差异啊，但他现在就是已经是研究所了，而且还跨领域转换出去了，然后他的经验就让他看到了一些就是他以前我告诉他他或许也不竟然那么能懂的东西了，例如说了哈，对，那经验是最好的老师，那举一个例子啦，那我们最喜欢讲，其实不是我们，就我本人最喜欢讲的就是谈恋爱嘛，你就可以听人家讲说谈恋爱的心情是这样那样，然后你可以看很多这个 romance 是什么言情小说嘛哈，然后或者你也可以看琼瑶啦，我个人是没有看过琼瑶哈，我也不知道现在这年代还有没有人看琼瑶，总之你可以听人讲看书看影片看电影什么的去了解谈恋爱是怎么一回事，但这一切都比不上你个人有一次经验，就是你去谈一个恋爱再来讲嘛，那谈了以后就会发现哦，他们以前看那些讲的都是对的或哪里是错的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的话呢，他说那你告诉我谈恋爱是什么感觉好不好， 听了再多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就像刚才讲的，这也是我其实脸书前几天好像有发的，就是说我觉得焦虑就是年轻人的常态嘛，那每个年龄都会有他这个阶段或者生命人生的阶段，不一定是年龄，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例如说你是刚出社会还是工作十年左右变成一个小主管或中阶主管，或者说你的就是不同阶段等等，都会有碰到类同的问题，那经验还没到，有的时候光是听的其实是没什么用了、啊，不会说完全没用，但是就刚刚讲的，有用没用就是看造化。所以如果以后再碰到焦虑的学生，我还是会跟他讲一样的话，讲完以后顺便就说，好，那你就可以继续焦虑了，因为我讲完你的焦虑也不会变少的，啊，就是你要怎么做，那就是你的事啦，反正老师就是只能把话带到而已，啊，所以这是个人最近的这个感想了哈。以及顺便附带一个，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好像是比较暴躁一点，不是说会打人或是咬人的那种暴躁，就是有时候就是讲话很想要讲的直接一点，就觉得太多的这个要怎么说呢，为对于世界的体贴吧，就觉得说啊，我看这些就免了吧，大概是最近也是比较忙一点，但是何时不忙呢，就是你个人的忙碌不能作为一个说你对这个世界很坏的一个理由啦，你如果说对世界很坏，纯粹只是因为你想要而已啦，不过这扯远了，虽然是也是暗藏大智慧，今天就大放松了。下一个想要讲的这个点呢，就是谈一下这完美主义啦。那完美主义有一句话讲完，就是完美主义就是完蛋主义。那么所以如果你自诩为是一个有完美主义的人呢，那我就祝你完蛋啦，因为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嘛。其实这个也是在上课的时候会跟学生提到的，那我几年来作文课都会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很想要把这个写好，然后你就没有再写啊，因为你就是用想的啊，你就怕你写不好啊，然后就觉得、啊、不行，我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来做这个事情，哎呀，这还没好，我要再把它写好等等，然后每次都迟交啊，那迟交就是扣分啊，就是 越迟交或者甚至没有交，那就离完美不是更加遥远了吗？那所以你想，你心中想的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得完美，但其实你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完蛋嘛。那这个也呼应到说，我们刚才讲说《人文大道通》里面的讲者其实也都会提到的。好，那我有一次在上课，我做一个补充啦，就是说大家不要想说啊，大家都会想说，我想要进入这个业界，或我想要做什么事，我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其实讲师们都说，哎，准备是一回事啦，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做就是了嘛。那我做一个补充，就是提醒同学们，就是说不要想着要有什么一击必杀，我准备好了，我一出手就可以成功，就可以怎么样这种事情，这个观念是很糟的，因为世界并不是这样运作的嘛。但为什么你会有这种观念呢？我觉得大学生这种概念很常就来自于求学的阶段了，就是以前可能说你要去考模拟考啊，考学测啊等等的，你就觉得我就可以把书读好，然后准备的万全再去考嘛。但事实上那是一个很畸形的状况，因为它是考试是有范围的嘛，虽然说考试是有范围的，你也不一定都能准备的好，但是你总是觉得有一个可以准备的范围，它给你考的东西不会超过某一个这个刚才讲的范围，重复好几次，这个东西之外了，不会考到比这更难的，不会考你没学过的东西的，所以你就可以准备好再去做。但是这个只有在考试，在学校读书考试这么畸形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东西才会成立的嘛。那么你离开考试情境之后，很多这个世界是没有边界的、啊、所以也就是说没有准备好的这种事情，所以你如果想要准备好再去做，那其实它也是一种完美主义嘛，做好万全的准备然后再来做，那刚才讲的啊，这个全部都准备好再去做，然后就可以这个一击必杀。但是现实当中就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你永远都准备不好啊，所以你就从来也没有初级，所以不要说一击必杀，你就是零级，那你就被杀而已，因为你根本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啊，对不对？好，所以正常的这种现实状况之中的话，蛮可能就是你会有多次的尝试，不管你准备好了没，那反正你就去做，那你做了然后你就会失败，但有时候你会成功啊，然后慢慢你就从你的失败和成功当中学习到更多的经验，增强你的能力，就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先准备好的这一种事情。所以我们有好几位讲师也会提到，就是说 just do it， 你就是要有行动。其实我在这人文大道通的这课程第一周也是有跟同学们稍稍提到，就是说其实重点就是路是人走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脚没有踏出去，你就不会有路啊。你虽然不知道现在要走去哪里，但是你乱闯也没关系。回头一看，你走过的足迹就是你的路。但是你如果就是一直坐着，在想说我现在要干嘛，或者我还在做准备，我还没准备好，不能够贸然行动，那你就零就 again 就刚刚讲的零级啊，零次出级。那零也是一种完美，但零也是一颗蛋嘛，所以我才说完美主义其实就完蛋主义。那这个提醒大家，其实也不，我觉得不只是对学生受用啦，对我自己其实也是非常受用的，因为我说了每个人都是受到完美主义的影响嘛。那其实相较于以前，例如说是研究生或者写论文的阶段的时候呢，现在已经克服蛮多了。那所以是在网络上看了一些资料等等，然后告诉自己说，所谓的一个好的论文就是一个写完的论文，就这样写完就是好了。如果你没写，没有写完，那根本就是什么都没有，不是吗？好，所以不用在意说，哎呦，这个论文写的好不好，会不会变成这旷世巨著啊什么之类的？拜托你先写完再来讲吧，哈。那经历过那一个阶段以后，我后来还是蛮常受到各种这个完美主义的这个影响，哈，以至于这个。好像是上个月还是上两个月，总之我看到台湾出一本翻译书，叫做这个不完美主义，就是那一种你要叫它应该不算鸡汤型的，但就是 self help 的那一种类型的书啦，跟什么治疗拖延症啊什么点点点，这是 类似的。其实我以前就看过很多这种东西的，所以关于不要在意完美主义，我也是有看过很多相关的说明，也觉得啊，这太有道理了。但是这个整个就是一个练习，你并不是看了书以后，然后你就可以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你看完这个教你要接受不完美啊，避免完美主义的问题的这种书，然后一边看一边点头，头头是道，然后你的人并没有改变嘛，你还是需要行动。刚刚讲的踏出新的一步才会有所改变哈，所以就是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哈，克服完美主义哈。那么越多的尝试，当然他就刚才已经讲，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失败，但是也有越多成功的机会嘛，哈。那给你自己多一点机会哈，不要指望别人给你，自己给多自己多一点机会，所以就是抛下这个完蛋主义哈，人生就可以再往前了哈。再来哦，就刚才那是第二部分啦，在最后这第三部分呢，其实我很简单的讲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江湖再走，健康要有。好，那建议大家呢，不敢说建议，这好像你很会，但是反正我们就大智慧嘛，哈，我就很会啦，哈，就刚才讲的嘛，哈，最近对一些这个比较婉转的这个事情，哈，比较委婉的一些说法，哈，感到很不耐烦，哈。Anyway， 好吧，那什么是说要怎么样照顾身体呢？其实是我跟已经毕业，就其实毕业没多久的这个学生，但是叫学生很奇怪，因为他们都已经不是学生了，有时候我会叫系友了，但他们的确是我的学生嘛，反正就是刚出社会不久，然后聊聊天，然后就说啊，最近身体出现一些什么状况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说这个，哎呦，每次生病都会安慰自己说是老天爷强迫我休息，或者说哎呦，通常我生病的时候都是我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两句话说的都没错，虽然有一点点错啊，我想要说明一下，然后让大家更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说通常生病的时候都是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不是废话吗？但是为什么你的身体就承受不了压力了呢？因为你可能就已经到了某一种临界的这个状态了嘛，不一定说你身体很虚弱，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个年轻人啊，但是就是你的身体借由这个机会来告诉你说我不行了啊，我需要休息，可能不是说感冒还是什么有的没的，不是从这里开始，而是从压力这里过来的。那你要听见你身体的哀嚎啊，你不要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说，哎呀，对啦，我只要压力大就会生病，好像没什么，这样讲就过去了。你就要注意你自己身体的状况啊，或者是说生病的时候是啊，老天爷强迫我休息，不是，不是老天爷，跟老天爷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你的身体想要休息。但是你的脑子太愚蠢了，没有感受到你的身体想要休息，所以只好身体自己跳出来躺平，然后就好吧，我都已经躺在地上了，你还能不注意到我吗？好，所以不是说什么老天强迫你休息，是你自己呢辜负了你的身体，你就觉得哎，我现在最近精神好像不错啊，啊，我可以去打拼啊，我可以去冲啊，我可以好好工作啊， 结果你的身体根本就没跟上来啊。那这个是身体和心灵的分离嘛？那这种自感良好，这种自感良好像是某一种脏话，不是啊？自我感觉良好哈，就是觉得自己身体很好，很有精神，结果你突然又生病，这可以叫做突然生病吗？其实你的身体应该就是不行，啊，那只是你没有感觉到，那必须身体要用一个比较激烈的方式来提醒你说，哦，我现在需要休息，好吗？好。这种事情呢，其实我觉得讲给年轻人听呢，好像不竟然很适合。但为什么那时候跟学生做这样的分享？因为我自己个人也是有一次有，也不是有一次了，可能有一百万次了哈。不 ，anyway， 先前也是有这种感觉哈。但那时候就是没有黄老师的大智慧加持来告诉我说，哦，其实这个是你的身体在发出哀嚎，你要去注意它哦。所以当我到了中年的时候，甚至我还没到中年，我就差不多快要进入中年的时候。身体的确是有出现一些问题的嘛，那这些就是先前累积起来的啊。如果说你先前有一个比较好的觉察，去注意到自己的这些状况的话，或许进入中年的时候就不用一下搞得很激烈，那可能就是要去开刀啊，或者是说你就这样那样开始要吃药什么有的没的。所以虽然听起来照顾身体健康更像是中年人的问题，就大家可能跟朋友聚会，超过30岁、超过35岁，都在讲说你做什么运动，你吃什么 diet， 然后你吃什么维他命 A、B、C、D 一大堆的。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根本从20几岁就可以开始做了，所以呢，就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20几岁的人现在会听到这个东西了，因为我每次看那个 podcast 的那个叫什么听众分析，就是。我这个听众年龄层好像都是年纪偏比较这个成熟一点，本来想要说偏大哈，觉得没礼貌，偏成熟一点哈。突然呢，我对这个社会的委婉哈又回来哈，大概是因为讲完了这一集以后，突然就没这么恨这个世界了哈。好的，那其实差不多就更新到这里了，今天就是大智慧满点哈，我也不知道到底讲什么啦，总之就是开心。那10月1号教师节也过了，中秋节也过了，没什么好可以祝大家了哈。接下来就是10月10号了哈，国庆日哈。国庆日有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也不知道哈。那总之呢，啊，有啦，因为可以放连假嘛。虽然连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最近就是觉得事情一直做不完，但当然也不是最近而已了哈，就最近特别如此。好吧，不要再做奇怪的抱怨了哈。那么感谢大家。最后呢，还是欢迎大家留言把你的想法告诉我。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可以赞助我，赞助也是可以留言的哈。那就这样啦，拜拜。